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哈该书》一章十四节到二章三节，现在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跟着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二章四至五节的内容。读完哈该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或者有人会反省话，对于神的说话听到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感动，不过就没有采取行动，这样是不是我的一种表现来的呢？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哈该第一次宣讲神的话语之后呢，二十三日百姓就开始动工重建圣殿了。先知的说话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得到回应，确实是少见的。我们听到之后，往往会说，这一点真是很精辟啊，应该付诸实际的行动的。但是一旦行出教会，我们很多人就会将应该做的事情忘记。其实呢，我们需要学习这里的以色列百姓，就是坐言起行。每当听到精辟的讲道或者教训的时候，问回自己到底可以做些什么，然后定下具体的计划，付诸实际的行动。读完哈该书二章一至三节，或者有人会说，人大多数是注重表面的东西，会追求名牌、汽车、豪宅等等，但是神为什么不看重这些呢？大约在主前520年10月的住棚节，哈该第二次向百姓讲话，其中的老人家对于60几年前被毁的圣殿，他们记忆犹新。他们认为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宏伟壮丽，新的殿就大不如前，于是令很多人觉得泄气。于是哈该用神的说话鼓励他们，并且指出新殿必然比以前更辉煌荣耀。圣殿最重要的其实是有神的同在。五百多年之后，耶稣还会踏足进入这一座的殿堂。那些受人尊重仍然记得圣殿未毁坏之前的长者，他们必定经常以怀旧的情怀去讲述圣殿当年的华美。其中有些人在主前538年的时候，亦必定参与过重建的努力。可惜后来就半途而废，过去的失望令到他们对现在和未来都不会觉得乐观。新的圣殿绝对不会似得从前那么华美，他们亦没有钱由国外请一些名工巧匠来，就好像当日的所罗门王那样，大手笔来到去兴建圣殿。他们亦不敢去想象可以找到黄金来到修筑内部，虽然他们已经动手开始工作，但是看不到什么成果，并且将眼前的情况和过去一比较，只会令人意志消沉，不想再做。将圣殿建造得美轮美奂， 主要的原因是要配得神的同在，藉着建筑和摆设的豪华辉煌来到尊崇神。有人甚至以为这样才能够让神居住其中。于是哈该在这里要消除大家的疑虑担心，向他们确保神是打算住在这个看来不是那么辉煌的圣殿里面，并且呢神要为这个殿带来威荣的。哈该书二章四节记载，耶和华说，所罗巴伯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作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这里神发出的挑战是双重的，首先神说你当刚强，这句说话神一共讲了三次，神对百姓的领导说你当刚强，跟着对宗教的领袖说你当刚强，然后对百姓亦都是这样讲。虽然这句说话看来很简单，却是相当的重要。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既巨大又败坏的世界当中，神的事工在很多地方呢规模看来都很细小，看起来似乎毫不起眼。结果是怎样呢？在以弗所书六章十节，神就默示保罗这样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知道我们其实都是无能为力的，不过神就凡事都能够做了，而神就要我们靠主刚强起来。这句说话讲得实在很好。同样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四节的记载，信徒灭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神不是讲过要拣选世上软弱的吗？神并没有拣选那些巨大的装饰华丽的建筑物，又没有拣选那些很漂亮很吸引的大陵墓，这些地方其实都产生不到作用。而神呢却是选择在郊区细小的地方，令到人数暴涨，一些小的教会逼满人潮。我们必须靠主刚强，这句说话在圣经重复过很多次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保罗写信给年轻的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临终之前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他向自己这个属灵的儿子所发出的最后信息就是，你是神的儿子啊，现在你要刚强起来。这些就是最好的鼓励了。有人说啊，我服侍的事工呢规模很小，人数也很少，不算得什么啫。如果你真的这样想，其实是魔鬼在这里跟你讲紧嘢。你不要听魔鬼的说话呢，神是会亲自用尺来衡量你的服侍，并且是由神来到决定什么是大什么是小。有很多人呢是建造着草木和街的工程，而外表看起来呢好像呢会令很多人佩服，而我就很害怕也很担心自己都是建造着草木和街的工程。我知道在草木和街当中或者都会有些金的，不过你会不会在草木和街那里特意去寻找好像稻草一样颜色的那些细粒金沙呢？神就讲得很清楚，大小其实并不重要。根据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的记载，神正是在这里对我们说话，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幼小的基督徒，希望他们可以快点长大，离开 BB 床，靠主刚强。在神的事工当中，我们是需要这样的人。保罗呢他还有说话要跟哥林多人讲的，于是他就继续写了哥林多后书。 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保罗这样讲：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我们承袭了很多属灵前辈他们辛苦的服侍，我对他们呢心中一直存有最高的敬意，他们都是伟大的传道同工。每一次我走向讲台，我亦一定会首先仰望神话：主啊，我是不配，没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求主帮助。感谢神，因为神使到软弱的人刚强起来，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而是靠神的大能大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我就经常祷告说：主啊，如果这里发生任何事呢，都求主解决，因为我是解决不到的。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五到六节，保罗继续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信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信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信服的人。换句话说，信徒是要确定自己是信服神的，无论你所参与的事工是大是小，都要记住当刚强起来。神对以色列人说：我知道这个圣殿不似得原本的圣殿那么辉煌，但是你们要刚强起来，这些是我给你们的挑战。神连续讲了三次当刚强。至于神挑战他们的第二句说话，就是当作工。信徒只需要继续作工，让神来决定哪个的工作比较大，这样就可以了。当我们去到天堂，站在基督面前的时候呢，我猜想我们是会见到呢，有人比路德时代的路德更大，比卫斯理时代的卫斯理更大，比葛培理时代的葛培理更大。过去呢，我就经常对教会的同工说：有一天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神可能会将某一位姊妹叫到他的面前，并且说：这位姊妹是麦基服侍过的教会当中最好的信徒，我要给他奖赏。那我就问你们：你认识这位姊妹吗？那你们可能都说：哎呀，不识，从来没听过这个人。是啊，因为这位姊妹是一位默默无名的信徒，不过他有一个儿子。当丈夫遗弃这位姊妹的时候，他独力抚养那个儿子长大，然后又支持这个儿子去宣教。他的儿子是一个很好的宣教士来的，这个姊妹很忠心，他从来没有机会呢对上千人来讲道，不过他就有机会对他的独生儿子讲道。这些是神要他所做的事。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站在神面前的那一日，我们的眼界就会完全的打开了，而神就说当刚强作工。所以我们是要忠心去完成神所交付给我们的工。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着下来，神用荣耀的说话去鼓励犹大百姓。他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圣殿被毁之前，耶和华的荣耀老早就离开了所罗门的圣殿。我一直都认为神的圣殿在马拿西作王的时期就已经离开了以色列了。马拿西是以色列国有史以来最坏的王，如果在他作王期间神的荣耀没有离开，那我就看不出还有哪一个时期神的荣耀是会离开。如果我所说的正确，在圣殿被巴比伦摧毁之前大概125年， 神的荣耀，就是神明显的同在，其实已经离开了圣殿的。在哈该时代，那些老一辈的人，亦即是见过所罗门圣殿的人，其实他们只是见到圣殿外在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早就离开了。毫无疑问，所罗门圣殿外在的荣耀真是极其辉煌的。现在的奥马清真寺所在之地呢，就是过去圣殿的所在地，而且呢，它的圆顶是金色的。有人告诉我，那些是用金箔所铺成的一个圆顶。无论是真是假，所罗门圣殿的确是很漂亮。我由橄榄山上看到奥马清真寺的圆顶，我由石安见到它，亦都由路德教会的塔上见过它，又从酒店的窗口那里看过它，实在是金碧辉煌。当我看着异教的清真寺，想象回所罗门的圣殿，在一半是沙漠的这种氛围当中，在明光照耀之下，一定呢相当之美丽动人。我们知道这个是一座装饰精美、富丽堂皇的圣殿，连木板都是用真金铺面的，美丽得无与伦比。当然后来再重建的圣殿一定不能够跟它相比，但是神就认为所罗门的圣殿、所罗巴伯的圣殿，以至后来的希律圣殿，其实都是同一个圣殿，并不是讲三个圣殿。这个圣殿和希律的圣殿是同一个圣殿，亦是主耶稣基督去过的圣殿。基督就是神的荣耀，是神肉身的彰显。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使徒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但是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呢，先是隐藏在肉身里面。主耶稣不单止一次，而是很多次走入过圣殿。所以神对哈该时代那些觉得沮丧的人说，虽然你们所做的圣殿比较小，但是我会与你们同在。这样呢，远比拥有一座宏伟的圣殿却没有神的同在一定是好很多的。同样对照今日的教会，有些大教会座位呢空荡荡的，令人觉得里面很冷清，根本没有人情味，甚至死气沉沉。不过转角那一间的小教会呢，哇，里面呢逼满了人，有一个忠心的牧者正在台上教导神的说话。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并且能够分辨到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亦都要能够去分辨什么是神所要祝福的，而什么是神不会祝福的。你当刚强，这个命令早年曾经反复地交代过给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申命记三十一章七节那里就记载，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约书亚记一章六到七节记载，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约书亚记一章九节亦都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一章十八节又说，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 申命记三十一章六节就话：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约书亚记十章二十五节有记载：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因为他们那时刚刚踏足应许之地，在纪念出埃及事件的这个星期最后一日，他们可能会用其中一段经文作为当日的默想材料。哈该书二章四节，三叠式的命令传达出哈该激昂的讲论。在这里，这地的百姓和撒加利亚书七章五节的国内的众民，都是指到领袖以外的一般群众。以斯拉记四章四节同样的词汇，那地的民，就是指犹大和便雅悯的仇敌。我与你们同在，这一句重复的说话，可以和下文有关盟约仍然生效的句子呢连接一起。有些人以为秘掳就是终结盟约的记号，又以为咒诅的延续就表示神已经弃绝子民。事实上不是这样，神的赏赐和呼召是不能废止的。哈该书二章五节，耶和华说，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神说，这个是按照着你们出埃及，我和你们立约的说话。昔日神和以色列在西奈山立约，后来以色列人虽然违约以致亡国被逐，但是西奈之约是仍然有效的。神在这里重申他和子民同在。住原文是一个分词，显示出神的灵是一直地与他们同在。当百姓想起圣殿从前的荣美的时候，他们因为新的殿就变得气馁，而神吩咐众领就要刚强，不要惧怕，因为神的灵是仍然住在他们的中间。哈该的劝勉和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六章五十节所讲的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其实两者相当类似。耶和华的同在就带来勇气、决心和把握，知道神必定不会让他的旨意落空。秘掳事件看起来似乎是令到曾经立的盟约被废弃，不过神的说话就作出保证，出埃及的时候虽然历尽各样的事件，但是神仍然和自己的子民同在。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四十五节，耶和华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作他们的神。现在神的灵依然是和以色列民同在的，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这一句说话无论是翻译为现在式或者过去式，都可以是各有理由的。而希伯来文分词的意思呢，就是要指一种连续的动作，可以将过去和现在都包括在里面。在遭遇患难的时候，神的同在都没有离开，只要以色列百姓一悔改，神就会显明他的同在。虽然重建的圣殿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但是神就说，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这样比起一座装饰华丽的圣殿却是没有神的同在呢，一定是更好的。这样也可以说明圣灵在旧约时代的服侍和在新约时代的服侍是有所不同的。当时神住在百姓中间，现在神住在信徒里面，神的位置改变了，这样令到在基督里的信徒可以蒙福。神在当时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不要惧怕，如果他们不需要惧怕，那今日在新约时代的神的儿女就更加不需要惧怕了。神说，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神应许以色列选民， 无论过去、现在抑或未来，神会一如既往地与他们同在，表现了神坚定的意志，他要永远做以色列百姓的统治者、引导者、供应者和保护者。这节经文强调了，既然有神和他们同在，他们从此就不必畏惧了。今日神仍然是居住在我们中间，并且为我们作工的。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是因为我们的灵性迟钝麻木。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